要用提音的方式把第三章念完。我念第一节，请各位念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多的判断。我们若把粗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这样舌头在白皮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实地的、实情欲的、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灵敏、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今天早上我们又一次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带着一个受教的心在你面前。主啊，保证你圣灵今天早上在这里运行，求你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第一天看的雅各书第二章，昨天我们看了第一章的大部分，那今天我们就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当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到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谈到两个重要的事，也可以好像是两个重要的题目。一个重要的 topic， 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谈到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管制我们的舌头。那第二个段落呢，所提的就是谈到从上面来的智慧以及和实地的智慧的智慧的比较。那当我们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 well 没有什么相关，一个讲到石头，一个讲到智慧。到底这两个 topic， 到底这两个主题当中啊，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今天一起查圣经的这段时间里面，可以看看到底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到底他们的关系如何。如果啊，当我们查圣经的时候啊，有一个常常我们说有一个 law of proportion， 叫做什么法，说比例的律。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一本圣经拿来啊，或者说把一张圣经拿来啊，你看那个圣经用很多的很大的篇幅讲到某一件事，而用比较小的篇幅讲到第二件事，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作者写圣经的人，他用很大的篇幅来写的那一个题目啊，当然在他头脑里面显得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要这是一个，当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写圣经的人在圣灵的灵感底下或默示底下 他想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看他的篇幅所占的篇幅大概可以知道一点点，可以知道一些。那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讲的是讲到舌头的问题，从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只有很短的一段讲到关于智慧的问题。那可见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各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讲到我舌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那雅各就在这里跟我们讲了很多事啊，其中他这里讲，他说如果有人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时，他就是完全人，也能乐治自己的全身。雅各这里他就想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要很深的印刻印象在我们头脑里面，所以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你不要轻看你的舌头，虽然这个舌头啊在我们整个白体我们全身里面呢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单位，可是呢这个舌头却是跟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雅各为了要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他用了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要小看小的东西。比如说马很大，可是呢我们只要抓住它一个很小很小的，我们用这个阻环啊放在马的嘴里，我们就可以调动它的全身，我们可以就是这很小的这个阻环啊能够来管制这么大的一匹马。好，他讲到这个还觉得还不够瘾，所以啊他就用了第二个这个例子来讲，他说啊这一条船啊虽然，可是呢你要管制这么大的一条船啊，你只要能够管制这个很小很小的舵，你就可以控制这整个船。然后他又说呢，虽然这个树林很大很大，只有一小小的火啊你可以把它整个燃烧掉了。为什么缘故雅各在这里一再的再三的又要他用三个不同的比喻来讲这件事呢？原因就是在雅各看起来，雅各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他要想一切的办法要把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很深很深的印象印刻印在我们头脑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舌头，因为虽然舌头是很小，可是它能够破坏我们整个全身。所以他在这里所讲一切的目的乃是说舌头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而且他要让我们知道如何这要管制舌头是如何的重要。因为雅各在底下告诉我们说啊，他说这一个OK 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的舌头，因为舌头这件事虽然很小，它是代表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整个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世界啊，整个这个人的罪恶就经过这个舌头，就经过这个舌头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因为我们的舌头代表我们这整个人的生活，整个人的生命。既然如此的话，雅各就在这里跟我们讲啊，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的管制我们的舌头。雅各不但是雅各在这里讲说这个舌头是代表我们整个人的生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讲同样的话，也许我们看一下，那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马可第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从三十一节念好了，念这一段整段。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念到三十七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犯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人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是好，国子也好；是坏，国子也坏。因为看国子就可以知道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犯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特别看，特别注意到34节的下半段，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所讲的一切，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内心的情况。雅各在这里也讲，在3章6节说，就是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换句话说，我们的舌头是把我们的舌头能够彰显出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实在情况能够表现出来。好，既然如此啊，既然舌头这么重要，雅各在这里所强调的乃是叫我们要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制服我们的舌头呢？我们看雅各讲一句话很妙，第7节，他说啊，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制服，是不仔细的恶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在这里是自己很矛盾的啊，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另外一方面他说没有人能够制止舌头。那雅各是不是在这里就自己讲一些矛盾的话呢？我想绝不是这样，因为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可是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以前，我们需要做其他另外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我们回来看，我们昨天没有机会仔细看的，在雅各书第1章第26节，雅各这么讲，他说啊，雅各书第1章第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立制他的舌头，反欺用自己，这人的虔诚就是虚的。雅各在第3章里面讲啊，讲说没有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可是在第1章第26节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自己以为虔诚，却不遏制他的舌头，他是欺哄自己。换句话说，雅各说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就应该能够管制他的舌头。换句话说，雅各跟我们讲的是讲什么？他就说人靠自己的办法没有办法来管制自己的舌头，可是呢一个虔诚的人，这里圣经里面所说的虔诚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虔诚这个字啊，就是怎么讲啊， outward expression of our inner religion， 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情况啊，我们里面的宗教，我不太喜欢用宗教这个字啊，不过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虔诚啊，就是我们里面的跟神的关系，我们里面的灵性的情况表现到外面来。我这中文讲的好像不大很顺啊，不过英文讲的比较顺口一点，就是说什么呢？ Outward expression of our inner religion。换句话说，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的办法没有办法管制我们的舌头，可是呢如果我们里面 有某一些东西，我们里面的，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改变了以后啊，哎，舌头就有办法，舌头就有办法来改变。换句话说，我们在他在第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里面也稍微谈到这件事。他说什么？全有能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良药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甘蓝吗？葡萄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够发出甜水啊。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甜水啊，你要整个都是变甜。你如果内心是一个咸水啊，你要找，想要在外面找这个甜水，找不到。所以换句话说，雅各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这么讲啊，雅各在这里 imply， 在这里暗示着，如果我们想办法要管制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需要从内心来着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去看的话，雅各书第三章的这两个大段呢，我们只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哎，其中却有一点关系。雅各在第三章的第一大段里面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制服，说应该，我们应该制服我们的舌头。虽然舌头没有人制服，可是我们需要制服它。那在第三章的第二段里面，当他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他就暗示着，如果你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就有办法制服你的舌头。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办法要制服你的舌头，你就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唯一我们想能够制服我们舌头的一个方法，就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我们才有办法来制服我们的舌头。其实这个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呀，跟耶稣所讲的一样。耶稣刚才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好事不会结坏果子，坏事不会结好果子。如果我们，耶稣说，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呀，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耶稣在那里所讲的说，如果你要想要把希望从你那里面有善出来的话，你的里面要把恶先改成善，你自己先在你里面先经过一段，你自己要先经过里面的改变以后，你才有办法来制服你的舌头。这个跟约翰第不跟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所讲的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有虔诚的话，一个虔诚的人他就能够管制他自己的舌头。所以啊，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书第三章里面的这两个大段当中啊，就确有点关系。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第一大段先告诉我们说，你先，我们需要制服我们的舌头，可是如果我们要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就需要领受那从上面来的智慧。好，在这第三章第二段里面呢，雅各就跟你们谈到说有两个不同的智慧，他把这两个不同的智慧在这里啊，跟我们做比较，让我们看。雅各就说啊，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恩楼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们中文这里啊，有一点翻的有一点，我没有说不对了，不过好像他少了一些字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原来的圣经的话啊，在希腊文原文的圣经啊，他应该就说，你们中间所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该在他的生活上接着智慧的恩柔显出他的好行为出来。就说我们的善行啊，应该在我们的好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好生活中啊，把它表现出来。我大概前天还是什么时候跟各位谈过了，雅各书整本书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思想，它的总题就是说，我们只有头脑的信，没有让这个信在我们生活上发生效果的话， 那个根本不是信，那种信根本没用。好，这个主题啊，雅各的这个整个雅各书的中心思想啊 ，repeatedly 一次又一次的在各处都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再看十三节那里，一样，雅各所要强调的那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在十三章表现出来。你说你有智慧吗？你只在口里面讲没用，你就要让你的智慧能够在你实际生活上，在你的好生活上让它表现出来。好，你既然要让你的生活啊，在你生活上有智慧的人，要让你的智慧在你的实际生活上表现出来。可是雅各马上就说啊，可是有智慧的人，一方面他又是有恩柔，换句话说，他所讲的恩柔啊，就是智慧的一个 outcome， 一个结果。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就会有恩柔。当我们在我们中国话里面呢，恩柔这个字啊，常常有时候给我们一个观念，认为说一个很温柔的人呢，讲话小声兮兮的，好像像女孩子一样啊。我并不是说女孩子话呀，而像女孩子一样的这样啊，很仔细啦，什么也不敢大声啦。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观念，以为温柔就是这样子。温柔也有一点，一部分也有这个观念的，可是呢，温柔绝不止在这里。我们看了、圣经里面讲到，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看摩西这个人的这个他的那个生活啊，也绝不是一个像这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一样，像嘻嘻的这样的。我们在摩西的这个一生当中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有一个怎么讲啊，有一个 heroic courage， 就是一个英雄的胆量。他做事会有很大的像英雄一样的英雄气概，有一种英雄的胆量。同时呢，在摩西的一生里面，他有一个很坚固的目标，有一个很坚固的 purpose， 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啊，没有办法能够克制他。恩柔里面却包括这一个很大的胆量，同时也包括有一个不定的不移的目标。换句话说，恩柔里面包括什么呢？温柔里面包括一个 full consecration， 怎么讲？一个就是你彻底的追一个目标，就是完全你把你这个整个自己啊，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件事啊，要去完全彻底的奉献。在这个奉献里面呢，没有自私的因素在里面 ，unselfish， 没有自私的观念，没有自私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一个奉献里面，在这个 consecration 里面呢，就没有想要追求自己的好处，没有想要追求自己的益处的这种。同时在这个恩柔里面包括没有怎么说 resentment， 没有很怎么讲 resent， 就说人家跟你对你做坏了，你就不会很埋怨，很不甘心，想办法要报复，想办法要来报复。那一种这一切观念的这一切、都包括在恩柔这个字里面。有人这么说啊，恩柔是什么呢？恩柔就是神啊在我们心里面所做成的一个 work of grace， 就是一个神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面所做成的一个功啊，恩典的功。那这个恩柔使我们呢、对神的态度会怎么样呢？就是神对待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很甘心的领受，很感谢的 领受，就是知道认为神对待我的一切啊都是好的。同时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对神最基本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向人当他其他的人欺负我们，当其他的人看我们不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埋怨神，我们认了说啊哈，这个就是神准许他来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我其实神是对我好，所以也就不会产生一种 报复性的那个性质。比如说啊，我们大概在大卫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例子。有一次大卫私奔，就是那个亚撒龙背叛那一种时期啊，大卫私奔。那当大卫私奔的时候，有一个便雅悯的人叫做示美，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里有一个谈到一个示美。这个示美啊，就在那里啊骂这个大卫说啊，你何该何该，你这个因为你占据了扫罗的这个我们便雅悯人扫罗的地位，所以今天神先犯你，应该应该。他就在那里骂大卫骂一大堆，同时用拿石头要打大卫。在那个时候啊，大卫的一些跟随他的人说，哎呀，应该把示美拿来把他宰掉算了，来把他杀掉。大卫说不可以。大卫说，因为啊，神准许示美这样来欺负我，神允许示美这样来凌辱我，乃是什么呢？乃是对我好。也许神看着这个示美怎样这样苦待我，这样啊羞辱我，也许神会怜悯我们。换句话说，大卫在这种很不如意受别人欺负的那个时候，大卫还会很温柔的接待接受这个外来的这种刺激，他认为这是神允许的。换句话说，当一切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也不会埋怨神，我们也不会抵挡，我们仍然继续不断的，虽然在逆境里面，我们还是继续不断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一大堆的观念呢，就包括在这个这里所说的恩柔身上，恩柔这件事上。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智慧的话，我们就会有这种恩柔。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借着这个恩柔，我们会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智慧应该实现，应该呀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雅各书的中心思想又一次来到这里，你如果有智慧，让这个智慧能够在你生活上发生效果；如果你都有信心，让你的信心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发生效果。这是雅各一再的重复的一件，一再的重复的很重要一个信息。好，我们谈到查经了，圣经里面也有这一个现象，有人叫做就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作者啊，他一再的强调某一点呢，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也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要想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啊 put across， 把这个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他就不惜一次二次三次的一直在那里重叠，在这里 repetition law of repetition， 就是说你如果这样重叠重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啊。雅各书的中心也就是讲这个，有智慧要表现在生活里面，你说有信心，让你的信心在你生活里面发生效果来。雅各说啊，十四节，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言，抵挡真道。”换句话说，雅各说，有些人在那里说：“嘿，我有智慧。”他认为说：“我有智慧。”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口里面讲说他有智慧，可是事实上在他生活里面呢，他心里里面事实上却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又在那里自夸。而同时他自己说啊，我有智慧的话，雅各说你这个人根本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是一个 liar， 你是撒谎的人，你根本就不是，根本你就抵挡真道，不是真的，你所讲的根本不是真的。好，这里有一个字我想跟各位谈谈，也有一个很有兴趣的一个字啊。这里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嫉妒这个字啊，不写了，在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里面啊，嫉妒这个字啊叫做从那个 zeal 那个字来啊，就是我们不是那个英文里面说讲 zeal，原文的圣经这个字啊，同样一个字啊，有好的意思就是热心，你把它翻成坏的方面去就是变成嫉妒。嫉妒跟热心啊，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是同样一个字。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啊，热心 可能是好的，也有时候如果你用错的话，热心会变成坏的。如果你是用好的话，热心对神的工作有帮助，对你自己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可是你的热心若是用错的话，对你自己不但没有帮助，你甚至到破坏到别人。这个热心这件事啊，跟火有点相似。如果你把这个火啊好好的放在炉里面，你限制这个炉，限这个火在这个炉子里面啊，你好好的善用这个火啊，如果没有火，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活啊。我们只换需要火，我们晚上睡觉很冷，我们需要火来生活来温暖。这个火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绝不可少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的东西。可是同样是一件火，如果我们善用的话，对我们有好处。可是如果你乱用火的时候，这个火会怎么样？火失火了，火会把我们自己烧掉，火破坏性也很大，把很多房屋、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命都烧掉了。一样，我们的热心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管制我们的热心，如果我们好好的善用我们热心，热心非常好。如果一个人心里不热，如果一个人没有热心的话，他没有办法侍奉神，他没有办法追求。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热心不善用，让这个热心失去了管制，失去了控制，而让这个热心自己泛滥的话，热心会变成嫉妒，变成害人的东西，去开始造成一切的这个怎么一切的困难就跑出来。比如说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那里就讲到这件事。他说啊，保罗说，我可以从心里做见证啊，以色列人实在是有热心，以色列人对神有真正的热心，可是可惜的是什么呢？他们热心，可是没有智慧。他们不是按照 in a good way 来，他们热心不是真的，不是他们的这个热心呢，不是 according to wisdom， 不是按照知识来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很热心，可是无知，结果变成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神热心的缘故，因为他们的热心没有受过智慧的管制，所以结果他们对神的热心呢，造成以色列人不但是拒绝耶稣，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把神的福音完全拒绝掉了。我们看呢，约翰也对耶稣很热心。有一次在耶稣的这个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外面走路，在那个时候啊，约翰就看见有另外一群人呢，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传耶稣的名字，可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约翰就很气啊，他因为他很对耶稣很有很大的热心啊，他告诉他耶稣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求你啊，从天的降火把这些人烧掉。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跟我们不在一起啊。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不晓得你所说的是什么。耶稣说啊，他不跟我们，他不反对不敌对我们的，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耶稣并没有反对。今天呢，有很多人，有其实很多基督徒对神的工作很热心很好，可是有时候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甚至我们的热心造成一个纷争嫉妒的原因。常常有人说，哎，对，那个人很热心很好，可是他不属于我，他不是属于我的教会，他不属于我的教派，他不属于我的，不是跟我一派的，所以啊，应该好，我想办法就把他那个人呢、啊，把他的工作破坏掉了，什么了什么了。我要他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他热心，可是他的热心呢、啊，因为没有受过爱的管制，没有受过智慧的管制，他的热心结果变成什么呢？结果变成嫉妒，想要破坏别人，而想要提高他自己。好，保罗说啊，如果我们怀着苦毒的嫉妒，还有另外一个，他讲到纷争。这里所说的纷争是什么呢？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好像 很像那个，比如说两个人呢在那里竞选一个职位，比如说啊总统的竞选候选人，两个总统的候选人在那里争啊，争着要竞选，那个时候常常他很容易就说，嘿，我为了要争取选民的票啊，我就开始骂我那个对方的那个人。什么叫做纷争？纷争就是说只想要把自己提高，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一切的手段把对方的完整压倒下去，用很低逼的手段把别人压倒下去。那今天很可惜，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也以为说我对神忠心，而其实呢他们的内心里面就是有这种纷争的灵，他就是在那里搞纷争，他想要使自己的名字提高，他需要使自己的团体能够得到高举，不惜手段的攻击别人。而最可惜的就很多人呢，以说我这样做啊，因为我是对神忠心。所以啊，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实在值得我们基督徒反省，我们应该小心，我们如果没有热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神做工，我们一定需要有热心，可是我们的热心像火一样，我们要好好的疏导，我们应该好好的管制，不要让这一个热心啊变成不受管制的，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烧到别人，甚至到破坏自己。好，他在这里又说，雅各又说，我们就不可自夸。我们中午把它翻成说不可自夸，在希腊文的那个字叫做 katakaiomai， 那个字里面是用两个字合起来的，那个字如果我要想把它意思讲出来啊，差不多是这样子。对，我在那里自夸，不只是不单单是自夸而已，我是在我自夸的时候，我去伤害别人，以伤害别人来自夸，就是说啊，这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取得，比如说在两个人在那里争啊，比如说竞选的时候啊，两个在那里争，好，你以不道德的手法把别人压下去，让你自己出来了，你自己得胜了，达到你的目的以后啊，他还要想找一些方法来 justify， 想要来证明说我对，想要 justify 他自己的作风。这种作风啊，雅各说实在太坏。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扫罗？扫罗被神丢掉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也就在这里。从前呢，神命令扫罗啊，叫他带兵去攻打阿玛利人。当他去攻打阿玛利人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啊，他们所有的人呢，你要把他杀掉，而且他们所有的财宝你一个都不能拿，他们的这个牛啊什么羊啊你通通要毁灭掉，不能够拿。扫罗他去了，他去攻打阿玛利人，对不起啊，他攻打阿玛利人以后啊，他得胜了。好，他没有照神所说的做，他就把一些很肥沃的牛啊带回来了。啊，他还没有回来以前呢，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去找扫罗。”撒母耳去就迎接扫罗，告诉他说：“扫罗，神叫你做的事，你是不是做了？”扫罗说：“哎，我做了，通通做了。神叫我做的事，我通通完全服从。”撒母耳说：“哎，如果你真正的服从神告诉你所说的话，为什么缘故我就听到有一些牛叫的声音呢？”那个时候扫罗不但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扫罗在那个时候想要 justify himself， 他想要自己啊来说，哎，我做的不错啊，他说你看我看到这么大的很好的这个肥牛啊，我把这个肥牛带来是做什么呢？我带来献祭给神。人的诡诈，人实在很可怕，就是做错了事以后啊还不承认错，还要想办法想要来 justify， 想要来 以为自己对，为自己辩护。好，雅各说，如果你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啊，你不要在这里自夸，你不要在这里想要来为你自己辩证，没有用。你这种人呢、啊，你这样做你是撒谎，因为你根本没有智慧。他说这样的智慧是什么？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这种智慧，换句话说，雅各说这种智慧不是我所讲的智慧。这个虽然是用智慧的称他，雅各说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智慧，我所讲的智慧是从上头那里来的。所以雅各说这种刚才他所说的这一个啊苦这个嫉妒啦、纷争啦、自夸啦，这些啊，这一套的人生哲学啊，这一套的生活的方法，这个跟谁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从神那里而来，这个是属地的，不是从神而来，是属于这个地上，这个是属情欲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情欲，英文里面把它翻成 flesh。 Well， 我们啊，好，谢谢。我们中文呢翻成这个情欲啊，常常使我们有一个啊，怎么有一些 negative connotation， 有一种比较不大好的一个观想在那里。我们想到的啊，情欲是很坏了，什么东西？一方面当然情欲是很坏了，可是情欲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用的那意思上里面呢、啊，他们所说的情欲啊，其实是什么呢？我就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啊，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的办法，人靠着自己的办法，没有跟神的这个没有受神的恩典，没有受神的能力的影响。换句话说 ，our own human effort cut away from God's grace, independent of God's grace。就是说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办法想要去做这种生活，这种作风啊，新的圣经常常把它叫做 fresh， 就是我们把它翻成情欲的。换句话说，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刚才他所讲的这一种作风啊，这一种纷争啊、嫉妒啊、自夸啊，这些啊，都是什么呢？都是人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恩典，人靠他自己的能力所要做出来的，就是这一套。不但是雅各在这里讲啊，不但是只是靠我们自己人的出来，他甚至说这一套东西啊是属鬼魔的，是什么呢？就跟魔鬼的作风一样。一个人如果把自己跟神的恩典隔绝掉的话，他就是在魔鬼的影响底下 under the influence。魔鬼在魔鬼的管制底下，在魔鬼的作用底下，所以这种作风啊，跟这一个这种作风、这种生活的样子、啊、这种生活的这个想法、这种生活的能的力量啊，根本不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就在那里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我们以这一个 fresh 的办法想要来过日子，我们不接受神的恩典，不是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产生嫉妒纷争。当我们有纷争、有这个嫉妒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地方所有的就是混乱，彼此当中啊不能够 in harmony, disharmony, disorder，就是说不是你没有办法协调，在里面一切就是乱七八糟的，而且说有和各样的坏事。那里所说的坏事啊，希腊文的圣经所讲的是叫什么？ good for nothing， 没有用。如果你靠着自己的 fresh 产生这一些啊，结果你一切事上没有什么好处， good for nothing， 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的。可是雅各在说，唯独啊，虽然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以这个时事的智慧来生活，我们所产生的就做不了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成功，没有什么成就。可是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神那里，从上面领受到一种智慧。那个智慧我昨天大概跟各位提过了，这里所说的智慧不是哲学上的智慧，也不是自然科学上的智慧，使人聪明的智慧，这是什么？就是一种 moral insight， 一种道德的也许我可以说是